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6月29日，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巩萨。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美国东部时间6月29日，美股周五收高，耐克股价创历史新高，能源与银行板块普遍上扬。在通过美联储压力测试后，几大银行宣布了股东返还资金的计划。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5.36点，涨幅为0.23%，报24,271.4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06点，涨幅为0.08%，报2,718.37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62点，涨幅为0.09%，报7,510.3点。截止周五收盘，本周道指累计下跌1.2%，标普500指数下跌1.3%。纳指下跌2.4%，在六月份道指累计下跌0.6%，标普500指数上涨0.5%，纳指上涨0.9%。其他方面，苹果公司股票下跌0.21%，微软公司股票下跌0.02%，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上涨0.13%，Facebook 下跌0.97%，而英特尔则上涨0.93%。据美联社报道，日本政府29日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立场建议书，警告特朗普政府讨论对进口汽车提升关税会危及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创造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提高美国消费者购车价格，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报告称，今年5月特朗普命令美商务部启动一项调查，以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名调查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以决定是否提升进口汽车关税。意见书中称，这是与 WTO 协定不匹配且不符合的措施。美国政府主张安全保障上的威胁是不存在的。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意见书中还指出，若实施进口限制，除了导致美国国内汽车价格上涨，招致消费者观望外，市场本身也可能会缩小。意见书中警示称，由于他国为对抗美国的措施实行报复性的征收关税，恐将导致美国出现超过60万人的失业者。
汇市方面的动态，据外媒报道，加拿大周五公布针对美国钢材、铝材及其他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最终清单。在此之前，美国的其他主要盟友已经不在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中对美国做出了反击。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宣布，该国政府计划7月1日开始对美国进口货物开征价值166亿加元（约合836亿元人民币）的报复性关税。此举是对上个月实施的美国关税作出的回应。美元指数周五下跌0.8点，跌幅为0.84%，报94.51点。美元对英镑下跌0.98%，报1美元兑0.7647英镑。美元对加拿大元下跌0.91%，报1.3257加元。美元对欧元下跌1.05%，报0.8645欧元。美元对日元上涨0.21%，报110.4日元。美元对在岸人民币周五下跌0.11%，报6.6246元人民币。
好，让我们来关注黄金期货。截止发稿前，现货黄金周五上涨4.38点。涨幅为0.35%，报每盎司1,252.38美元。现货白银周五上涨0.124点，涨幅为0.78%，报每盎司16.08美元。据彭博社本周四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尽管金价已经跌至今年最低水平，但黄金交易员和分析师仍然看空下周金价前景。在接受调查的15位黄金交易员和分析师中，3人看涨，8人看跌，4人看平。另外，近日的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削弱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上涨，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上涨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下跌， 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高。截止发稿前，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铂金周五上涨3.36点，涨幅为0.4%，报每盎司850.56美元；现货钯金周五上涨9.23点，涨幅为0.98%，报每盎司654.11美元。
原油期货方面，美国原油NYMEX 周五上涨0.80元，涨幅为1.09%，报每桶74.25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上涨1.47点，涨幅为1.089%，报每桶79.08美元。周五，美油收创2014年11月24日以来新高，因投资者人担心美国制裁伊朗会令需求增加之际，全球市场的供应大幅减少。美国政府希望阻止伊朗出口石油，以切断该国的金融供应，并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其他大型产油国和俄罗斯能够填补供应缺口。全球石油市场已经吃紧，许多分析师和大投资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将大幅推高油价。纽约商业交易所西德克萨斯州中质油期货上涨1%，收于每桶73.45美元。为2014年11月以来最高收盘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0.3%，至每桶77.85美元。油价周四持续上涨，主要受到周三美国能源情报署库存数据的提振。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原油库存下降990万桶至4.17亿桶，降幅大大超过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分析师预期的280万桶。
好，节目的第二个板块，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全球大公司的动态。小米将香港 IPO 发行价定在指导价格低端，联华电子宣布要登陆 A 股，德勤合伙人不满董事首席执行长未被提名连任，诺华将拆分爱尔康眼科护理竞业的业务，韩国的 LG 集团将正式迎来第四代经营时代，耐克、埃森哲、新巨斯星座品牌等发布财报。
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小米将香港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定在指导价格每股17到22港元间低端，融资额371亿港元，约47亿美元，有望成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交易之一。尽管投资者对于该公司的增长前景仍存疑虑，小米决定以每股17港元发售约21.8亿股股份，将于7月9日在联交所挂牌上市，这一定价水平使得小米的估值落在540亿美元左右，较今年早些时候高达1000亿美元的估值预期大幅下降。小米此前曾希望在挂牌前通过其 IPO 融资至多61亿美元。
好，中国移动电商平台拼多多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高了 IPO， 也就是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文件。文件显示，拼多多计划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或纽约证券交易所 IPO 上市，拟筹集最多10亿美元的资金。2017年，拼多多营收从2016年的5.4049亿人民币增长至17.441亿元人民币。在2016和2017年中，拼多多的净亏损分别为2.92亿元人民币和5.251亿元人民币。
台湾半导体晶圆代工巨头联华电子宣布要登陆大陆 A 股，联华电子旗下子公司和建芯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另一大陆子公司联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及和建公司从事 IC 设计服务业务的子公司联景半导体有限公司一起，由和建公司由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A 股股票，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和建公司的营收比重仅占联电合并营收的11%左右。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日本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将增加他在美国的投资，从原先承诺的500亿美元大幅提高至720亿美元。特朗普在出席台湾鸿海在威斯康星州工厂的动土典礼时发表上述言论，孙正义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均出席了这场活动。孙正义发表了讲话，但是没有提到720亿美元这个数字。
夏普29日宣布终止原定7月实施的最多2162亿日元的新股发行和股权出售， 夏普原计划通过公募增发筹集资金，利用其中的1850亿日元购回属于交易银行的瑞穗银行和三菱 UFJ 银行持有的优先股加以注销，剩下的约300亿日元用于超高清 8K 影像技术等的研发等。
高通公司再次延长对恩智浦半导体的现金收购邀约期限，以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这份收购邀约原本定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9日下午5点到期，但现在已经被延长至美国当地时间7月6日下午5点。合并协议的原始日期是2016年10月27日，高通此前已多次延长该收购邀约的期限。
Twitter 周四宣布重大重组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 Jack Dorsey 连发推特称，公司将组织结构分割为各个功能群，而非基于单一产品的总经理模式。推特的这一重组是公司计划未来10年发展的必要之举。
新飞公司司法拍卖于6月29日结束，安徽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4.55亿元竞标得到了这个拍得新飞公司的100%股权。
新巨思协议以每股26.50美元的价格收购呼叫中心公司 Convergence Corporation， 其中现金和股票各一半，后者的价值约为24.3亿美元。Convergence 将与新巨思的呼叫中心部门合并，并取名为 Concentrix。
宝马 BMW 向中国车载电池厂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订购了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纯电动汽车用电池。宝马计划于2025年之前发售25款电动车。宝马之前一直从三星 SDI 采购纯电动汽车的电池，不过为应对电池需求量的增加，将增加采购对象。宁德时代将生产与宝马共同开发的电池单元。宁德时代还将决定向德国大众供应纯电动车的用的电池。
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通用电气公司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广泛征收关税，该公司可能会收缩美国业务并裁员。
本田公司 Honda 已经停止开发机器人 ASIMO， 与索尼的机器人 AIBO 一样，作为日本企业开发的代表性机器人而知名。本田将利用开发 ASIMO 过程中积累的技术，转向护理用等实用机器人的开发。目前的第七代 ASIMO 2011的发布，高130厘米，重48公斤，用腿保持平衡，利用多个传感器预测周围人员等活动并采取行动，最大时速可达9公里。该机器人并未对外销售。
美联储28日宣布，在接受最新一次压力测试的35家美国大型银行中，德意志银行美国分公司提交的资本计划遭到否决，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道富集团的资本计划获得有条件批准。德意志银行美国分公司的资本计划被否决，主要是因为支持资本计划的数据和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以及在压力情景下预测收入损失的方法和假设存在缺陷。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该行旗下美国部门未能通过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第二轮测试，但德银无意裁撤这个部门。美国是仅次于德国的重要市场，德银股价在今年截止目前为止的交易中已经累计下跌了44%左右。
德勤有限公司告诉合伙人，首席执行长 Cathy Engelbert 尚未被提名连任。 Engelbert 是首名掌管一家美国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女性，她在德勤的4年 CEO 任期已接近尾声。Engelbert 有资格再次连任，但德勤的董事会不支持提名他连任，这一宣布令德勤的合伙人感到震惊。董事会未明确告知理由，数十名对公司未提供解释而感到不满的合伙人向德勤董事会寄发信函，要求与此事相关的更多信息与透明度。
赛默菲舍公司表示，公司协议以9.25亿美元的现金收购 Roper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旗下的电子显微镜软件公司 Gatton。Gatton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Pleasanton， 公司拥有员工320人，2018年收入预计约1.50亿美元。
诺华公司周五宣布，因公司加强对处方药的关注，将拆分其所拥有的艾尔康眼科护理设备业务，并启动高达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诺华将在明年2月份召开股东大会，以通过拆分的批准。该拆分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股票回购计划将于2019年完成。
绿叶制药集团已完成对阿斯利康中枢神经产品斯瑞康和斯瑞康缓释片在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收购。绿叶制药已与阿斯利康顺利完成各项业务交割，并就收购产品的供应以及过渡期内的各项事宜签订最终协议。
日本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商 Edwin 相继关闭国内的工厂。 Edwin 将于5月底关闭青森县静心市乡野工厂，该工厂拥有不到40名员工，生产几千日元到20000多日元价位的牛仔裤。 Edwin 将与把该公司与京市青森工厂整合，将在两家工厂征集自愿退休的员工。此外，秋田县的河川工厂也将在5月底关闭。该公司2017年也整合了青森县内的其他工厂，今后计划进一步推进生产改善，重振业务。
长和一直在进行内部讨论，研究屈臣氏的网上业务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其超过 1.4 万家实体店的零售网络。讨论过的一个可能性是与一家互联网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后者可入股屈臣氏或某一当地业务。屈臣氏在24个市场开展业务，包括英国的 Superdrug 业务和德国的 Rossmann 药店。该公司还在亚洲各地经营屈臣氏品牌连锁医疗保健和美妆店，以及在香港本土上市的杂货店、电子商店和葡萄酒商店。
韩国 LG 集团正式迎来第四代经营时代。 LG 集团会长具本茂之子、 LG 电子常务具光墨29日在临时股东大会上成为集团董事会董事，之后又在董事会会议上当选集团会长。具光墨任会长后，职业经理人继续负责集团子公司的经营。具光墨原是具本茂胞弟具本林的长子，在具本茂的独子因事故去世后，具光墨2004年被具本茂收为养子，并选为集团的接班人。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报信息。耐克公告第四财季净利润11.4亿美元，上一年同期为10.1亿美元，收入从上年的86.8亿美元升至97.9亿美元。
艾森哲第三财季共录得10.4亿美元盈余，同期录得营收108.4亿美元。
新巨斯公告季度净利润为9,370万美元，收入从上年同期的39.3亿美元升至49.7亿美元。
星座品牌公告第一财季公司净利润升至7.438亿美元，上一年同期为3.985亿美元，销售额从19.3亿美元升至20.5亿美元。啤酒销售额从12.4亿美元升至13.8亿美元，葡萄酒和烈酒销售额从6.89亿美元小幅降至6.72亿美元。
好，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话题的讨论环节。我们将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加拿大公布针对美国166亿加元商品的最终报复性关税的清单。关税将适用于铝、钢等消费的产品。对于这个 ，Jennifer。是要发表一些，
因为最近一直我们都有看到新闻，说是美国的盟友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都对美国发出的这个关税表示了很强烈的抗议。那加拿大也是多次表示非常的伤心，对于美国的这些举动，他们也将表示会采取反击对抗特朗普的这些关税的措施。那今天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公布了166亿加元的商品呢受到了这个报复性的关税清单。我们看到有这个钢材也是有25%的关税，还有我们的这个墨西哥也是和加拿大也是在合作，说一起对抗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反击。还有铝制品开征10%的关税，以及像在酸奶、咖啡，或者是一些食品，都是由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一些产品，也是要开始要征收关税了。所以，北美这边也是打击比较愈演愈烈。
是的，因为根据数据显示呢，在2017年里，加拿大的钢铁进口产品中有55%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个数据其实挺令人吃惊，因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了55%的钢铁，然后这样一下要加关税以后，那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拭目以待，因为关税一提高，这个钢铁的价格也会提高，所以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结果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
对，而且而且在数据中显示，加拿大的钢铁进口账当中有55%都是从美国，那其余是从中国、韩国、巴西和土耳其。加拿大因此可能会减少从美国进口一些钢铝，而从而选择其他的渠道，比如中国、韩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对，这个确实是对其他国家的这个钢铁甚至这些金属的企业在加拿大开拓市场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北美这边已经对特朗普的一些关税的措施已经表达了非常的不满。
对，好，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著名的哈雷啊。哈雷呢，一开始呢，现在是计划将生产线移至国外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示说，建议哈雷不要把这些生产线移至国外，因为哈雷是美国的明星企业，其生产的摩托车呢自然是身价不菲的。
没错，
低则几万，高则几十万。虽然很多人都买不起，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明星品牌，确实它要在国外建厂，这一点对于美国的很多民众而言，这个确实是有点很难接受的。
欧盟呢将进口美国的摩托车的关税从6%提升到31%，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报复性的这个打击。对于哈雷来说呢，这意味着他们每年将要多花9000到1亿美元，利润也会将减少，也会减少5%至8%。因此呢，为了抵消欧盟增加关税的影响，创始人哈雷戴维斯将与宣布部分生产线移至国外。
其实早在2017年的5月份呢，哈雷已经在泰国呀设立工厂，从而来满足东南亚市场的这些需求。同时，他还逐步关闭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工厂，逐渐向其他的地区转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发推，就是说啊，你们不要走的这个原因。
而且哈雷其实在北美的市场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的成熟的一个阶段，它的供应已经需求非常的少了，所以但是在东南亚地区呢，它的市场真正的才开始扩大，那它的需求量呢也是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峰值，所以哈雷戴维斯这个决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决定，能够把工厂设置到国外，美国以外的地方，然后呢，能够减少它的这个税的一些征收，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能是做最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只能说在目前为止是一个能够比较，有效的。
对，因为它这样确实能减少开支，并且是盘活资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下一个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联储的这个压力测试的问题，包括摩根大通和美国其他的6家银行呢，他们美联储正在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
其实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在美国很多银行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这个一些比如说银行经理人他没有很负责任的一些监管他们的客户的所以也是发生了很多起诉的事情，所以那这一次这个美联储呢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压力测试，包括有摩根大通在内的6家银行呢，其实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平。但是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德意志银行是其中一家并没有通过此次测试的银行，理由就是说其规划方案存在广泛的严重缺陷。
对的，其实因为在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当中，莱曼兄弟银行是因为次贷危机的问题，所以它破产了，所以银行的破产呢对于这个金融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美联储它这种对银行进行阶段性的压力测试，实际上也是对金融行业一个负责的体现。
没错，那在最终呢，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承诺将派息保持在前几年的水平， 摩根大通表示将把季度派息规模增加43%，同时回购最多207亿美元的股票。所以通过此次测试，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呢，其实还算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对的。
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财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